弟兄姐妹们，下午平安。在《使徒行传》里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两位重要的人物，他们是彼得和保罗。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位人物就是巴拿巴。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煮一道菜，厨师 煮的总是比我们煮的好吃？那有人告诉我，关键就在于火候，而厨师就是懂得火候的人，就是懂得最佳时机出手的人。巴拿巴就是一个他非常懂得在最佳时机出手的一个人。在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彼得布道当天带了3000人信主，而这些初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需要有一个团契生活，能够帮助他们彼此认识，也在这个关键时刻让使徒们能够好好的教导他们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迹。但是他们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经费上的困难。于是巴拿巴就在这个时候，他慷慨解囊来帮助教会。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巴拿巴他能够在最佳时机他勇敢的出手。第二，我们看见巴拿巴他是一个慧眼识英雄的人。很多人都不看好保罗这个人。保罗曾经来到耶路撒冷，但是许多的门徒都惧怕他。也许保罗是一个非常凶的人，所以他们非常怕他。另外一些人也怀疑保罗到底是不是真的信徒。那只有巴拿巴他是确信保罗是真心悔改，并且把他带到使徒面前，让使徒能够认识巴拿巴，能够认识保罗，接待他。后来保罗回去大树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也没有任何人再记得保罗是谁。唯有巴拿巴去到大树把保罗找出来做他的同工，后来一起跟他去做宣教工作，而后来才有这位鼎鼎大名的宣教士保罗。从这两点来看，我们就发现巴拿巴他的确在早期 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做出许多的贡献，但是也很容易被人忽略忽视他的存在。今天我们再次的来重新来认识这位巴拿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说，我们这时候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主你的真理，你的话语，来再次的来滋润我们的心。主帮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思想巴拿巴的时候，我们重新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发现巴拿巴的生命故事以及他的侍奉道路，能够从当中有所学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思想巴拿巴。第一，就是他全然奉献来回应主爱。在使徒行传第四章36-37节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译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圣经在这里介绍巴拿巴的时候呢，他说他的真正名字叫约瑟，他是在彼得在五旬节布道的时候刚刚信主的一位弟兄。那这位约瑟呢，又被称为巴拿巴，使徒们称他为巴拿巴。那巴拿巴是他的外号，不是他的名字。巴拿巴翻译出来就是劝慰子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很会鼓励人的鼓励人的人。那他可以帮助别人很绝望的人重新找到盼望，他也可以帮助那些灰心的人重新找到信心，他也可以给人家带来很有温暖很关怀，让人家很真心的对待人，所以他的爱也会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有软弱的人。这是巴拿巴他平时给人的印象。 那巴拿巴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呢，就是他把田地卖了啊，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使徒的脚前啊，他把田地卖了啊。那我们看，也许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啊，那他是个利未人，利未人不是没有产业吗？为什么巴拿巴有产业呢？啊，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这里。那的确，在摩西的时代啊，因为利未人是靠以色列人十分之一来养活他们，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就是他们的产业。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历史的演变当中啊，后来这个圣城被毁啊，圣殿也没有了，当然利未人就没有十分之一的收入，于是他们也必须回到社会里面去谋生，去寻求自己的生活。所以有一大部分的利未人啊，他们已经分散了啊，到世界各地。在主前330年，就有一大批的犹太人，他们移居到一个地方，一个小岛叫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那边呢，他们定居在那里。那塞浦路斯这个地方呢，它也有很古老的文明啊。那么他那边呢，也特别出产这些铜啊，这些铜呢可以做很多的兵器，可以做这个盔甲等等。那么也是他们主要的收入啊，他们主要收入在塞浦路斯啊，也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居住着不同的种族的人居住在塞浦路斯。那在巴拿巴的时代呢，他已经在罗马的统治下，所以巴拿巴虽然出生在塞浦路斯，但是他已经又搬迁回来住在耶路撒冷。现在巴拿巴的田产到底在哪里呢？那应该是在属于耶路撒冷里面的地皮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在新加坡，你是 landed property 啊，你是拥有房地产的啊，当然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啊。在当时候呢，原有这个房地产的啊，田产的，算是中产阶级啊，算是中产阶级啊，那么也是非常有钱。但是在这个罗马帝国之下呢，大家都在追求财富啊，大家都在累积财富，因为有了财富就有权利，所以大家也是透过追求财富来获得权利。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大家在世界里面都在追求财富跟权利。所以当巴拿巴他把他自己的田产卖掉，也意味着他不想在世界里面追求财富和权利，他要好好的来侍奉神啊，本来就是个利未人，他要重新回来好好的来侍奉神。我们看巴拿巴以后他的侍奉里面，我们就看见他是不只是单单那一天他把田产卖了啊，帮助这个教会有这个好好的团契生活，我们看见他后来也是一个全时间的侍奉者啊，他就是一个代职侍奉的宣教士啊，跟保罗出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个代职侍奉的宣教士。所以从第一个阶段，我们看见他奉献啊，他全然奉献啊，来回应主的爱，这是巴拿巴。第二，我们看见巴拿巴他是一个顺从教会啊，因为顺从教会，后来他也升为牧师哈。那这件事情发生大概是在主后啊，大概是在主后45年，就是离开第五旬节，大概有12年之后的时间。那当中有一些的居比路的人啊，就是塞浦路斯人，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回到塞浦路斯，后来他们又到了安提阿啊。那通常这是做生意的人啊，他们来往安提阿和塞浦路斯。那 那么就有这些基督徒呢，他就把福音传到安提阿，就在那里建立了一间教会。那么经过很多年之后啊，这个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啊，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接管这间教会。于是巴拿巴就到了安提阿啊，然后他到安提阿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欢喜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啊，就劝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啊。这个就是这个福音怎么传到安提阿啊？他们在耶路撒冷信主之后，有些信徒回到塞浦路斯，又通过这个做生意来往，他们到了安提阿，就把福音传到安提阿。那安提阿是一个商业中心，跟塞浦路斯一样，他们都是有，都是属于一种商业中心，也是属于那种，集合不同民族的人集合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啊有很多的不同民族啊，有波斯人，有叙利亚人，有意大利人，有埃及人，有这个犹太人，有阿拉伯人，有印度人，各式各样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安提阿这个城市啊。那安提阿它也被称为是一个众神之居所，为什么呢？因为各民族的人都带自己的神像啊，在那边兴建他们自己的寺庙，因此这个地方呢，也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宗教，不同宗教的这个建筑物，啊，叫做众神之居所的城市。那大家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的文化，这样的一个的城市里面，那这群这个安提阿教会呢，它也属于一个比较多元化种族的一个教会，它除了有少部分的犹太人之外，有很大部分都是外邦信徒啊，都是非犹太人信徒组成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样的一个教会啊，肯定会面对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合一的问题啊，基本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彼此接纳的问题。他们也有一些人是属于社会的上流阶级，有一些人是属于社会的基层啊，有非常有钱的，有非常没有钱的，所以这是组成了基本的一个成员。那教会也面对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合一跟彼此接纳。那我们知道巴拿巴他的恩赐啊，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啊，他非常懂得鼓励啊，他是非常懂得牧养这一群多元种族的一个教会，并且很快的他就教导他们怎么样的合一，怎么样的彼此接纳。然后呢，这群人他们慢慢的又开始带领更多的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那巴拿巴在这里侍奉非常的成功啊，他在这里的时候被每个人都看他是一个好人啊。什么是好人意思呢？也可能是可以说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好牧师啊，很好的牧师。那么好也包括了巴拿巴的生命品质，他有属神的生命品质，能够很有爱心去照顾那些贫穷的，那扶持那些软弱的啊，能够让他们彼此尊重啊，都能够被尊重，以至于这个教会啊看到上帝的爱啊在他们当中，他们能够显出彼此的接纳。那这是这个教会开始成长的原因。那巴拿巴这时候他还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保罗啊。就这个保罗呢所住的城市叫大树城呢，也刚好离开安提阿不远，所以他就去把保罗找出来成为他的同工。那这样一来，巴拿巴的团队就更加的了不得啊，更加的了不得。那么就这样啊，巴拿巴跟保罗侍奉一年啊，就更多人信主，而且那个地方的人就觉得 这一群基督徒非常不一样，所以称他们为基督徒啊。那么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啊，门徒被称为基督徒还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而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因为这个基督徒的称号是那些非信徒给他们的称号，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他们所做的事情跟耶稣所做的都是一样啊，他们非常有爱心，他们常常帮助那些贫穷的，而且他们也讲真理啊。那么巴拿巴是非常有爱心的牧师，那保罗呢是传讲真理的牧师，所以爱心跟真理在安提阿教会是非常的平衡，所以这个教会就更加的兴旺起来。那么在这里面讲一件事情，就是怎样看出这个教会是充满爱心呢？当他们听到耶路撒冷啊有饥荒需要救济的时候，他们就捐大笔的款项叫巴拿巴跟保罗带回去啊，所以看见他们不单只是关心自己的教会，他们还关心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这些犹太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他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啊，但是他们啊居然很慷慨的捐钱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因此我们看见巴拿巴的侍奉在这里不单是把这群不同种族的信徒能够连接起来，同时也把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也连接起来啊，让他们都能够成为在主内的一家人啊。这是巴拿巴他第二个侍奉的阶段，他就是成为这个顺服教会差派他出去，然后他成为安提阿教会的主任牧师，在这个侍奉的过程。第三个侍奉的过程就是他顺服圣灵成为国度的推手啊。那就在他们在安提阿教会侍奉得很好的时候啊，就突然之间啊，圣灵吩咐他们要出去宣教啊，要放下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然后呢出去啊去开新的教会。你放下这么多人教会，然后出去一个没有人的教会的地方啊，重新开始。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节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介的西门、西面啊，利古利奈人、路求和分封至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啊，这是安提阿教会的基本的团啊，这个侍奉团队。那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啊，又走回这个巴拿巴的家乡啊，塞浦路斯去啊。那这个行程呢，就是他们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啊，这是。由主任牧师巴拿巴带他的传道助理保罗，然后出去来做宣教工作啊。当时候应该有三个人，因为他们在把捐款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也顺便带了马可，所以有三个人，就是巴拿巴保罗和马可，他们组成三个人的宣教队。然后开始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宣教旅程被称为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呢？那因为当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到保罗的恩赐特别明显，在于街头布道就带很多人信主。那主任牧师巴拿巴这个恩赐不是很明显虽然他也讲到也带一些人信主，但是比较特别有恩赐的宣教有恩赐的就是保罗所以保罗在这个行程里面，他到了塞浦路斯 啊，他就带了当地的领袖信主啊。那时候开始呢，这个扫罗的名字就改成为保罗，而且同时呢，本来巴拿巴的名字是在保罗之前啊，但是从塞浦路斯啊开始呢，啊，这个保罗就名字就在巴拿巴的前面。所以《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说，保罗和他的同人，这个同人就是巴拿巴，变成他的同伴，啊，福音的伙伴，从伯福开船来到潘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约翰就是马可啊，他到了半路，他就回去耶路撒冷了。那约翰那时候很年轻，所以他跟这些。跟保罗跟巴拿巴去殉教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他们啊。那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六节说到，巴拿巴和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永生是应该的，只是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但犹太人挑说，近前尊贵的妇人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和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去。那就是说，他们在这段的这个的宣教旅程当中，他们也遇到一些拦阻，因为他们的宣教的模式就是到一个地方，他们一定会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啊，先进犹太会堂跟他们传福音啊，有些犹太人信主，有些不信主哈，所以他们就遭受到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这个为难啊，拦阻啊，结果他们遭受到这些的这个反对，所以他们到某些地方他们被赶出去啊，特别是在安提亚啊，就是在庞菲利亚的安提亚，他们就被赶出去。他们也到一些地方，他们被这些犹太人用石头打啊，所以。虽然如此，他们受了很多的这个阻碍，有一些的阻碍，但是这趟的旅程中的来说呢，还是带了很多人信主，特别是外邦人信主，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满载而归的一个宣教旅程。那后来我们知道，在第二次再想出去开这个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由保罗邀请巴拿巴，要不要再去宣教啊？要不要再去第二次宣教？巴拿巴跟保罗呢，就为了马可这个人，他们就有意见不同意见保罗觉得不要再带马可因为他上次就半路就跑掉，但是呢，巴拿巴觉得马可还是可造之材虽然他三次跑掉，我们可以给他第二次机会但是保罗说，这个人不管你给他多少机会都没有用所以两个人意见不同。后来呢他们就分成两队巴拿巴就带马可去一个地方保罗就在希拉去另外一个地方宣教，我们变成两支宣教队伍。可是他们还是继续在宣教的工程上。那保罗和巴拿巴都是宣教士他们都是代志宣教代志宣教士。我们重新的来看是这个巴拿巴他的全然奉献他在初信的阶段他全然奉献回应阻碍，让我们学习到在关键时机我们要勇敢果断的出手，让神的工作不受到拦阻，能够成就。巴拿巴就是一个能够在关键时机果断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我们虽然巴拿巴那时候还是初信刚刚信主没有几天他就非常的火热把他自己的田产可能是祖先留下来的田产他都卖掉，然后来放在耶稣的身上，坐在耶稣身上，这可见他对主的爱他认识到主耶稣给他的恩典有多大，所以他回应主爱。他怎么样回应主呢当然主是看不到不 不能够坐在主耶稣的身上，那就是坐在信徒们的身上。回应主爱就是我们来服侍弟兄姐妹。那巴拿巴的服侍呢，我们也看见巴拿服侍他还是继续接下来年日不断的服侍，直到他成为宣教士，他是一个代职的宣教士。在巴拿巴出信的阶段里面我们看见爱主是比恩赐会更加重要，爱主是在恩赐之前他还不认识他自己的恩赐在哪里，可是他有一个非常单纯爱主的心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真实的不管你有什么恩赐，但是总是爱主比恩赐更加的重要。有一颗爱主的心，我们就会来想来服侍，当我们在服侍里面，我们就会发展我们的恩赐，所以爱主永远是在恩赐之前。那巴拿巴在耶路撒冷教会侍奉了差不多有10年时间，慢慢的使徒们就看见巴拿巴的恩赐，他有鼓励人的恩赐每个人如果你跟巴拿巴交谈，你每次跟他交谈，你都会得到很大的激励，这是一个鼓励人的恩赐。他的话语里面总是欣赏，总是聆听，总是会鼓舞你让你产生动力，让你产生盼望。那常常我们都要在教会里面，除了参加主日崇拜，我们还参加小组，在小组里面其他人才会发现你的恩赐，你的恩赐也是在小组里面被发现，然后被鼓励，然后被成长，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上帝。第二阶段我们看见他顺服教会升为牧师就是在教会侍奉差不多有10年12年之后呢，那耶路撒冷教会就觉得巴拿巴已经是个很成熟的这个教会领袖彼得不能够去到安提阿，可是有一个人可以取代彼得，就是巴拿巴所以他现在的地位也等同巴拿巴，他可以也等同彼得，他可以代表彼得去接管安提阿教会。而安提阿教会呢，他需要懂得怎么样的合一怎么样的彼此接纳所以我们看见巴拿巴去那边服侍他就能够帮助到教会合一，帮助到教会的彼此接纳。而他也去找了一个同工保罗来帮助，来成为这个教会的团队的同工，来一起的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巴拿巴是很有爱心的牧师，而保罗是很懂得真理的牧师，有爱心也有真理，来这个教会一起的配搭。那果然这个教会就蓬勃的发展，能够关心社会里面每个人需要，有穷人的需要，这个教会能够行动去关心他们有病痛的，有软弱的，是巴拿巴去行动来关心他们。在教会里面要上课，要教圣经真理那个是保罗的事情他最拿手的就是教导圣经，所以两个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就配搭得很好，所以这个教会就用这个团队服侍使他更加的发展。那基督徒这个名称就是从安提阿开始就是他们有生活社区里面有很好的见证他们被认出来，这群人是跟别人不一样。巴拿巴第三个侍奉阶段就是最后他在那里做了主任牧师之后圣灵又把他们派出去做宣教的工作，顺从圣灵成为国度的推手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也发展不同的恩赐，有先知的恩赐，有教师的恩赐，后来也有宣教的恩赐所以圣灵不断地给他们不同时候有不同的恩赐。那么巴拿巴的这个安提阿教会呢，他是 多元种族的啊，他们一起成为一个团队来建造教会啊。在教会中有几位先知教师，就是巴拿巴、西面、路球、马念和扫罗啊，这几个人啊，有的是非洲黑人啊，有的是犹太人啊，马念是这个以东人啊，不同种族在一起啊，也有在从社会的阶级来看啊，马念是贵族啊，其他的可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有贵族有平民，也组成了一个多元的多元宗族多元阶级的团队啊，大家都是因为主的缘故他们在一起，那不分彼此。那么我们看见巴拿巴啊，他建好这个安提阿教会之后呢，圣灵又给他新的差事啊，就是要出去做宣教书。而这个教会啊，他们愿意把最好的啊拆出去，就是最好的就是巴拿巴跟保罗，他们愿意拆出去，就好不容易找到这两个牧师，现在又要舍弃他们啊，让他们走啊，让他们去祝福啊别人啊，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心胸哈，愿意把最好的拿出去祝福别人哈。虽然自己教会失去了最好的牧师、最好的传道，但是不要紧啊，他们要把最好的祝福。那么巴拿巴跟保罗就出去了。巴拿巴啊，他把保罗找来这个教会哈，保罗比他更有恩赐，保罗比他更会讲道啊，他不会害怕失去他的领导地位啊，他出去宣教的时候发现保罗的恩赐比他好啊，保罗会街头布道，保罗会赶鬼会疫病啊，就让保罗做领队啊，他做这个福音的伙伴来一起被打侍奉，所以他们都是经常都是把眼睛放在外面看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需要，他们很迫切的要出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虽然后来他们为了马可，他们意见不同，但是他们还是分成两队继续出去把福音传给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因此安提阿教会就成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教会，面向世界的教会，这因着这个缘故呢，福音才能够传遍世界，福音才能够传到罗马，福音才能够传到今天传到我们这里，我们都是因为当安提阿教会他面向世界宣教的时候呢，那很多教会就学习安提阿教会，他们不单是牧养自己的群体，同时也面向世界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我们播道会在欧陆成立诞生，但是不久之后就移民到美国，在美国才开始不久，我们就派宣教士去中国传福音，所以播道会很多工作就在中国。当中国这个1949年之后，很多播道会的教会就退到香港，所以香港有很多的播道会教会，也有播道会神学院。播道会本身就是一个很注重于传福音的教会，但愿我们的教会继续继承这样的一个传承，这样的一个传承，把福音往外传，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让神的祝福不断的延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在教会里面你赐下有彼得、有保罗和巴拿巴这样的人，有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生命故事，但是他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重用。我们今天也求主在我们教会当中也赐下像保罗、像彼得、像巴拿巴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恩赐发挥出来，让我们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像安提阿教会那样 面向世界，让我们看见在外面还有很多人还没信主，不管是在新加坡，不管是在世界各地其他地方还没有信主，都是我们所关心的。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向世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情，让我们更愿意把自己献上给主来使用，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我们就往哪里去。求你这样的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